你。是的，主，你是那位给我们带来盼望的那一位，那一位自由永永的神啊！你是我们的一切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用你自己的身体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借着你的身体，通过幔子，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那最稳妥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有光在我们的心中，有盼望在我们的前面有喜乐平安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靠着信心紧紧地抓住你，来跟随你的脚中往前行求你在我们不断地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时候在敬拜当中，在读经的里面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塑造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凭着信心站立的稳，站立在恩典当中，站立在那个有盼望的一个地位上不被这个世上的风雨所摇动，让我们立定心志一生一世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读第十二课实体与影子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些被称为影子的东西那今天十章第一节就提出来了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在旧约当中呢还有很多这样的影儿影子或者叫预表type 这种的早就预备在那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基督来更深的去认识基督的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第十章的一到二十五节那实际上到十章的十八节是一个大的段落的一个结束那这个大的段落是从七章一节开始的七章八章九章一直讲到十章的十八节这是很长的一个段落但实际上呢它就是在讲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那在他的祭司的身份上在这个作为大祭司的这个服饰上面呢是远远超过亚伦的等次所以这个是一直讲到第十章的十八节然后呢从十章的十九节开始一直到十章的结束三十九节呢那这一段是一个大的一个劝勉警告的一段话今天我们是读到二十五节下一次呢我们再接着从二十六节呢读到三十九节那整个这一大段落是根据前面所讲的启示的真理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当如何去回应这一段的真理呢这是第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所讲的内容还是先把这一段经文呢先来读一下我们来第一段先来读第十章的一到十节一到十节请一位同工来帮我们读一下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那大家 注意看这个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实际上到第四节，到这儿呢是一个小的段落，他在讲这个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那将来美事是指着耶稣讲的啊，不是本物的真相。那谁是本物的真相呢？那也是指着耶稣讲的啊。然后他就来解释啊，这个律法作为影儿它的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整个第十章一到十八节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他是把前面已经讲，因为从第七章开始，七章八章九章十章一直在围绕这个主题，不断的强调这个真理，所以不是新的东西。这个律法不完全，旧约的体制不完全，第九章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在这里再一次讲到这个主题。那从第五节开始，你看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所以这个转折就跟前面对接上了。律法没有成就的事情，当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成就了。所以从第五节呢一直讲到这个，应该是讲到第十四节。那十五节之后呢用圣灵来给我们做见证，再把新约的内容又给我们强调了一遍。所以这些内容都不是新的，前面我们都有读过，但是这个真理很重要，所以他反复的把这件事情强调给我们听。好，请另外一个同工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八节。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大家看哈，这里又把这个新约的内容，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的内容啊，再次引用在这里哈。那这段经文已经是第二次被引用了哈，前面已经讲到啊，所以不是新的东西哈，是在重复前面已经讲过的内容啊。但是很重要的哈，基于这样的真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啊，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完成了这件事情。那这个给我们今天的信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啊？那就是十章十九节之后讲的这段劝勉的话啊，基于我们已经明白这个真理啊，那我们应当怎样去回应神的这个启示和话语啊。这是十九节之后所讲的啊，我们今天读到二十五节啊，所以请另外一个同工帮我们读一下，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五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你看这里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这是对前面的话的总结，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还是在总结前面讲过的哈。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劝勉的话了，所以从这里二十二节的后半部分，大家找找看这里面有哪几个我们当做的事情。
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对，关键词是在这里，关键词在这里，来到神面前，就当来到神面前。如果把这句话缩短的话，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这是一个修饰语啊。但是呢，基本的意思是说，既然怎么样，既然耶稣的血，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血可以进入至圣所了，既然他已经把这条路以前是有限的人、有限的方式、有限的时间才能进入的那条路啊，现在已经被开通了啊，他的这个幔子已经被打开了，就是他的身体，然后他在里面又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天良已经被洗净了哈，我们就当第一个反应就应该是来到神面前。还有什么我们的当有的回应？
指望，
我们所承认的，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对，这是在这里了，
不致动摇，
就要坚守指望啊，就要坚守指望，不致动摇。这个不致动摇是对坚守的一个重复，然后后面呢给出一个原因，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有的回应啊。第三个就是后面了，后面有很多的要哈，又要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啊，不可从反面讲，不可停止聚会，好像的停止观道要啊，这里有好多的要，道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哈。这里面你选一个关键词，你会选哪一个？
不可停止聚会。
好，不可停止聚会。所以你的选择是说，从正面讲就是说要坚持聚会，
对，
不可停止，不要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要坚持聚会。你选这个词，有没有其他的人选其他的？
因为聚会的话就比较容易彼此相顾，也可以彼此劝美。
好，在这个聚会当中呢，我们可以彼此相顾，可以彼此劝慰，这都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发生的啊。好，所以你选这个啊，不要停止聚会，要坚持聚会啊，在聚会里面彼此相顾，彼此劝勉。有没有其他人选其他的关键词？
彼此，
我觉得关键词是彼此，就不管怎么样，这个彼此就是一直必须就彼此。
OK。两次重复彼此啊，彼此，对，确实是这个关系是在彼此当中慢慢被建立起来的啊，不能离开教会的这个身体啊，而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来彼此的来建造的啊。但是呢我是问这个动词啊，这个因为要是要让我们去做的嘛，是彼此，那彼此什么呢？那我们先留在这里哈，后面会给大家一个答案。那通过语法来分析呢，这里有一个主词，其他都是分词，都是来做修饰的哈。那个主词是
彼此相顾。
对了呀，这个是主词哈，相顾这个词是用的这个主要的动词哈。那后面呢都是来修饰这个彼此相顾的哈。为什么要彼此相顾？怎么彼此相顾？为什么彼此相顾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啊？所以是这个长的句子，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连在一起哈，一个主要的意思哈。后面我们会仔细来分析。好，所以这里面大部分内容都不是新的哈，都是一个复习。那重点呢，今天我们是放在后面的应用上面。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理啊，最后我们怎么来活出来？对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有哪些的影响？好，律法被称为将来美事的影儿，这是第一个题哈。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那除了律法是基督的影儿之外，还有哪些是影儿？律法是影儿，这是第一节已经讲了哈。那大家还记得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哈，是讲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所以 律法是提前来预表基督的啊，所以到了希伯来书，他就用这个影子这个概念去来描述律法啊。那基督是真相啊，在希伯来书一开篇就讲了，他是神荣耀所发挥的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那除了这个律法是这个影儿之外，我们读过了哈，这个祭物、会幕、祭司等等都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人物上面呢，包括这个天使哈，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 The Angel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天使啊，那实际上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从某些方面呢啊，天使也是耶稣的一个预表啊。摩西在神家里面做仆人，基督也是仆人啊，但基督不仅是仆人，他还是儿子啊。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啊，跟耶稣是一样，他是救主啊，耶和华的救赎啊。亚伦作为大祭司，所以好多在旧约里面啊，都是被称为影儿的。但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啊，当这个本体这个人站在你面前，你不会对他的影子去讲话啊。如果你的太太就在你的身边，你不会整天抱着她的相片对着相片讲话话语，不会的，你会对她的本人。所以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给这些读者一再强调的事情，耶稣基督是本体，他超越旧约的一切，不要再跑回去跑到旧约的影子里面去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啊，真实的那个实体已经到了。嗯，好，所以这是第一题啊。第二题呢，这个大的段落我们刚才讲了啊，七章开始一直到十章十八节，这一个大的段落呢，都在讲同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比亚伦更美的大祭司啊。除了更美的大祭司之外，希伯来书中还有哪些是更美的啊？这是把这个希伯来书把它稍微 review 一下，串联一下哈，用这个更美这个词哈，刚才我们已经做过测试了哈，这里呢是把这个出处标出来，从更美的名字到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约，更美的职任啊，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帐幕，更美的祭司祭物，更美长存的家业，更美的家乡哈，更美的复活。好，第三个问题哈，第五节。第五节，这是耶稣在讲话，是耶稣什么时候讲的呢？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这句话是耶稣什么时候讲的？
诗篇四十。
他引用的话是诗篇四十篇的话。
对，
这是诗篇四十篇。诗篇四十篇是谁写的？
大卫
写的 ，OK， 所以大卫写诗篇四十篇的时候，他说：“神呐、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时我说，神呐、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大卫说的话。那耶稣什么时候说这句话？
他来到世界上以后没有。
这里就有答案， 就读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就有答案了，这里不再讲吗？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是他道成肉身之前，对不对？还在天上的时候，他来的之前在天上他讲了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是在天上的时候引用诗篇四十篇大卫所讲过的话来指他自己来讲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从字面上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引用大卫的话说这句话呢，是指着基督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发觉一件事情没有，就是在基督在耶稣的这个心中，这个圣经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对不对？
我请问一下，基督在天上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作者怎么知道的？
哎，这个作者是谁呀、
我不晓得，这个作者是
圣灵默示嘛？
不管是谁写的希伯来书，圣经的最终的作者是圣灵啊。
对对对对对，
圣灵知道，所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写出这样的话来，所以他知道啊，在基督在天上还没有来下来之前他就讲了，而且是引用圣经的话，他没有脱离圣经。在耶稣的心目中，圣经是这样的宝贵啊。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来三个试探试探他，他都是说经上这样的说，经上这样的说啊。所以看到这些话，我们体会在耶稣的心目当中啊，圣经的话语如此的宝贵呢，让我们更加宝贝什么？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啊，这些话啊，没有一句话是会落空的，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的啊。当我们真的是把这些话想清楚、读明白、藏记在心哈，真是给我们生命以极大的能力啊。所以耶稣讲话，他不脱离圣经哈，他引用圣经的话来讲解他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啊。所以这是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之前在天上所讲的。好，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稍微的总结哈。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主要是讲旧约的不完全，他没有办法使人得以完全啊。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在讲说基督要来了啊，耶稣来了啊，耶稣来成就了旧约无法成就的事，使人得以成圣啊，这是五节到第十节。那第九节他有提到啊，基督来他成废掉了在先的，然后呢立定了在后的啊，这第九节啊，第九节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啊。所以什么是在先的？是基督所除去的呢？什么又是在后的？是他所立定的呢？啊，所以这就是在先的是在讲旧约咯。那在后的呢，是指借着他所确立的新约啊。所以这一段呢，再次强调基督一次献祭就成就了神上帝永远的旨意。十章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啊，从此等候他的仇敌称他的脚凳。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不断的出现一次一次一次啊。在 这三段经文之外、啊、在第七章九章、啊、都是在强调耶稣一次献上就完成了这个事情、啊、那注意这里有一个词就是成圣，我们凭着只一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就得以成圣。然后在第十四节这里也提到、啊，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sanctified、啊、是成圣的意思、啊、但是你比较这个一次成圣永远完全然后得以成圣、啊、希伯来书用成圣这个词的概念呢，是跟我们以前讲这个罗马书的时候这个称义的概念是一致的、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实际上在地位上、啊、已经被称为义人称义、啊、这个概念在希伯来书里这个成圣不是那个一个过程、啊、今天我们讲说渐进式的成圣，我们还在走向成圣，我们在不断的改变自己、啊、变得更加圣洁，这个是在保罗的神学里面他的书信里面这个成圣的用法，保罗是用另外一个词哈，称义这个词呢来讲我们得救的地位上的改变。一旦信耶稣你地位上就不一样，地位上在神的面前就被称为义人，这个概念呢就跟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用的这个成圣是一样的，不是渐进式的而是一次完成的。借着这个机会来思想一下哈，这个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的祭物就完成了永远的救赎，为什么他所献的祭物得神的喜悦， 那上帝都喜欢什么样的祭物呢？上帝不喜欢什么样的祭物呢？那这个问题呢，引发我们去思考啊。那我们今天献给神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身体啊，这些我们是在新约时代哈，我们要献给神的。那当我们献这些的时候，什么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呢？那哪些你虽然把那个祭物献上，但是神明确的讲说，这种的祭物是神不喜悦的呢？那当然，耶稣基督的献上的这一次永远的祭物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再献的了，因为既然已经完成了嘛，就不需要重复了。那也是没有人能够献的，只有基督能够献这种的祭物，就是代替世上所有的人献上的赎罪祭。这种的献祭一次已经完成了，不需要重复，也没有人能够重复，没有人够资格，只有基督做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用这个题目来思考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也献属灵的祭物，我们怎么能够献的讨神喜悦啊？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问的啊。所以这个有一点是岔出去了啊，跟希伯来书这一段所讲的啊，基督一次献祭的主题是引申出去的题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实际的意义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我把一些的经文放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啊。神喜悦哪些的祭物，不喜悦哪些的祭物啊？所以这里有很多的经文，旧约的经文我们要读的哈，所以请大家来帮忙，我们一段一段来读啊。那第一个我们看以赛亚书66章3节到第四节，这里面讲到神不喜悦一种的献祭啊。徐潇弟兄来读好不好啊？以赛亚书66章3到4节。
以赛亚书66章3节，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着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好，谢谢。所以这一段你看哦，他们也在宰牛哦，他们也在献羊羔哦，他们也在献供物哦，他们也在烧乳香。这个这是以赛亚先知的特点，他的词汇很丰富啊，讲得很仔细的啊，好多的排比句在这里啊。但是做了这么多事都不讨人喜悦啊，他宰的牛好像杀人，哇，这个不得了啊，这是得罪神。献的羊羔好像打着狗像啊，这个很难听啊，这个话。献的供物好像献猪血，这是得罪神的，猪是不洁净的。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问题在哪里？为什么神不喜悦他们所献的？他们做了这么多啊，牛啊，羊啊，供物啊，乳香啊，都拿到神那里去了，但是神说你们献这些东西不仅是不被神悦纳，而且被神憎恶的。
因为神呼唤他们不答应，神说话他们不听从。
对了呀，用一个词啊来描述，就是悖逆，不听从。
悖逆。
这里提到他们拣选啊，他说这等人拣选自己的路，他们拣选，所以他们故意的，不是没有选择，他们有选择的。神给他们指明一条正路，他们不去选，他们专选怎么样自己要做的事情，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然后拣选什么我不喜悦的，神不喜悦这种献祭哦。一边不听神的话，一边不 回应神的呼唤，神已经明确的给他们指明道路，他们不去拣选神的路， 去拣选自己的路，一边悖逆，边悖逆边献祭，这种献祭这种服事不讨神喜悦。好，相对的来讲呢，神喜悦人听命胜过献祭。好，这里有两段的经文啊，一个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一个是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请艾迪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这两段的经文。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好，谢谢艾迪。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这个我们都可以背了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听命顺从，这是神更看重的。扫罗在打仗之前心慌，急着去献祭，但是献祭的做法呢，却正是违背了神的吩咐，那这个献祭还不如不献，因为神喜悦听命和顺从。耶利米先知他回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什么时候？带回到这个列祖从埃及被领出来的那日，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神还没有讲说怎么去献燔祭啊，献赎罪祭这些事情还没有提说嘞，但是他已经讲了哈，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个神更喜悦人去顺从，照着他的话去行，这件事情呢比献祭本身更重要啊。前面是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了啊。好，我们再看啊，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啊，我请 Stanley 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言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相贬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先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言所述会，我也不能忍忍。
好，谢谢 Stanley。 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啊，开篇以赛亚就讲这件事情啊，他们一边怎么样作孽，一边犯罪，一边这个拜偶像，一边这个不听从神的话，同时呢又在这里做很多的事情啊，来到神的院宇了，但神说你是践踏我的院宇啊。他们所献的祭是称为虚浮的供物啊，是被神所憎恶的。他们守日子呀，守安息日啊，有召开各种各样的大会呀、严肃会呀，神说我不能容忍啊，因为呢他们是在罪的当中，所以神不喜悦人一边犯罪一边献祭。神已经指明他们的事情应该先悔改，他们的祭物才能够蒙悦纳啊。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前面读了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所以从开头到结尾神都有提到说他们的祭物不蒙悦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悖逆，他们陷在各种各样的罪当中，但同时呢表面上又在遵行这个律法上这些的事情，在外表上在做这些事情， 结果这些事情不但对他们没有益处，神也不喜悦，而且招致神的厌恶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啊。所以神喜悦的是什么？是悔改。神喜悦人悔改啊，当人犯罪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先要从心里悔改认罪啊，先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做的这些事情不仅不能够啊给你加添什么好处，反倒招致神更多的厌恶啊。这是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大卫的祷告啊。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你必不轻看。所以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都是讲说他要先认罪悔改。好，我们再看阿莫斯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我请玉萍来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我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唯愿公平和如大水滔滔，使公义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你看这句话也很有名哈，谢谢玉萍。二十四节哈，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啊，这是神喜悦，神喜悦公平公义的事啊。如果一方面行不义，不求公平，另一方面又在献祭守各样的节期，这样的献祭是不讨神喜悦的哈。所以神不喜悦人一边行不义的事，一边又去献祭哈。神喜悦什么呢？神喜悦人行公义胜过献祭啊。那很有名的经文就是在弥迦书六章六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也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请阿琳来帮我们读好不好？读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和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经文。
弥迦书六章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圣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
好，谢谢阿琳。所以神喜悦的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喜爱的是良善，他不是看重那个所献的祭物，喜爱我们认识神的公义良善的本性，然后呢照着他的本性去行。所以读了这些的经文，我们看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讨神喜悦呢？因为耶稣献的动机是为了顺从神的旨意。希伯来书十章第七节，十章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主耶稣基督明白神的旨意是愿世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就主动的顺从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啊，来到世上成就神的旨意啊，哪怕他要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他也愿意照着神的，愿意顺从啊，愿意遵命，愿意听命啊。那这个听命本身已经是最好的祭物了啊，他在献祭之前就已经讨了上帝的喜悦。第二个，我们前面讲说神喜悦人认罪悔改啊。那从基督的角度，他不需要认罪悔改，他是代替罪人， 认罪悔改，献上赎罪祭，这是神所喜悦的。那很重要的呢，耶稣献祭的时候，他不是说哎呀不得已很勉强去做，他是心甘情愿，而且甚至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献上自己。你去体会哈，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一段的描述哈，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来了，他不是这个很勉强的去做这件事情，他是心甘情愿。因为知道这个旨意这个词，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常常我们会错用这个词。你去看圣经里面每次提到神旨意的时候呢，都不是说、人到哪里去生活啊，在那找什么样的工作啊，甚至是找什么配偶啊，去结婚啊，成家呀、我们常常把这些东西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你可以说寻在这些事情上寻求上帝的引导和带领，这是可以的。那不要把神的旨意用在这些事情上，神的旨意圣经里面从来都不是用在这些事情上。什么是神的旨意？救赎人类是神的旨意。这个旨意这个词就是神喜悦的事。你去如果是有机会哈，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的旨意这个词挑出来哈，看看圣经里面怎么用这个神的旨意这个词哈。他都是说神在那个救赎的计划当中，神要成就的哈，带给神喜悦的事情，成就神在地上要成就的事情，这类的事情被称为神的旨意啊，是神主要是带给神喜悦的啊，成就他永远的救赎计划的啊，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的啊，是这类的事情啊。读了这么多的经文哈、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思考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啊，无论是我们的服事也好，我们的奉献也好啊，我们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不光只是做这些事情，而且能够做得讨神喜悦啊。那效法基督的样子啊，我们是照着神喜悦的去做。注意我们自己哈、不要犯罪得罪神，不能一边服事一边还违背神的旨意。另外注意哈、我们服事的心态是什么哈、我们应当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哈、心甘情愿的摆上，欢欢喜喜的去献上啊。服侍神绝对不是一个重担啊，一苦差事啊。如果你心里服侍神到这样哈、心里有一些觉得很疲累的时候，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啊。是蒙福的事情，是已经体会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如此的丰盛，我不得不啊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恩典，我心甘情愿的摆上自己啊，觉得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件事情啊，这应该是我们服侍神的正确的心态。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回应了哈、从第十九节开始就讲到说，前面基督是大祭司，他的路已经开了，然后一次永远成就了这个救赎，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好，从十九节开始哈，前面这一段还是把前面的归纳总结了一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令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要接下来三件事情哈。第一个，要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做什么呢？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这是四章十六节讲的哈。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有一个牧师开玩笑哈，这个上帝不讲这个 social distance， 你尽量靠近他没有问题。那来靠近他，与他来亲近啊，建立与他更加亲近的关系啊，这是讲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条路已经通了，旧约那么麻烦，以色列人花那么大的功夫就是为了让人能够靠近神，那今天我们是 这条路已经完全的打开哈，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错过这样的恩典，要坦然的，要诚心的哈，存着诚心，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隐藏哈，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充足的信心，知道这位神掌管一切，这位神知道一切啊，这个神呢也可以带领我们在凡事上来行出神所喜悦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哈，来到神的面前，也让我们的祷告啊，就是不仅是局限于我们个人的，啊，我们周围的啊，就是也想着上帝的国度、神的旨意的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当有的回应。路已经开通了，我们要用哦，不要错过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随时随地，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个人可以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个呢，要坚守指望。二十三节，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第六章也提到，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一艘船在海上，真是遇到风浪，被风吹打，这个浪翻腾，危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锚。所以这个指望被比喻成灵魂的锚，到那个时候你的指南针啊，你的这个帆啊，什么这些可能都起不到作用了，但是这个锚是关键的。所以当人在患难当中，那个指望的牢靠坚固，就像这个锚一样，那是人能够在困难当中依然站立得稳，不致动摇的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指望在哪里？这里是说指向那个幔内啊。然后六章二十节大家还记得哈，回去可以去对照一下，就讲说我们有一个先锋，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带我们先进入幔内了。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因为这个路打通了，跟他一同进入幔内，让我们的指望在神的宝座那里，在永远的国度的降临，在于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我们的指望。好，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没有展开讲的那一段，这一段的主词只有一个啊，就是彼此相顾啊。那这里的激发爱心，中文加了一个激发，勉励行善又加了一个动词勉励，实际上原文都没有的哈。爱心行善，它用的都是名词，然后前面加上这个介词，所以是表达的是什么呢？又要彼此相顾，要达到的目的，彼此相顾，相顾这个相顾这个词不光是看看而已，不是这个意思，是真的是花心思去想，用心去看，用心去琢磨。就好比说你为一件事情，为一个人，或者为一个家庭的需要，专心的去祷告，甚至是进食为他祷告，这样一种的情况叫做彼此相顾。你真的是花时间在这个人的身上，在这个人的需要上面，在他所这个遇到的这个困难，要帮他，要跟他一起陪伴他寻求出路，是这样一种的状态，这叫彼此相顾。那彼此相顾的目的是这里讲的，是为了激发彼此的爱心呢，彼此勉励我们一起做善事啊。这个善事是说神旨意里面的事情，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事，这叫行善啊。所以这是彼此相顾的目的。那不可停止聚会，这个聚会这个词呢，它用的是一个分词，所以这个分词是来形容这个彼此相顾的。也就是说这个聚会呢，是来完成彼此相顾这个最重要的目的的方式。你通过什么方式来彼此相顾？你要聚会哦，大家要在一起聚会，要在一起分享，你要彼此有了解，你知道他的难处，你知道他的困难，你知道他最近他最需要哪方面的带导，所以这是在聚会当中要做的事情。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追求神，分享神的话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彼此灵里的需要是什么， 不要停，这个停下来会停止灌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个教会里面，有些人因为遇到困难，所以他们为了躲避这个危险，他们 就不来聚会了，因为怕逼迫。那我们还好，感谢主，我们pandemic 期间我们没有停止聚会，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彼此见面的机会更频繁了，这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以前实体聚会的时候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些看不到了呢？因为这些的事情发生就没有再参加聚会的有没有？还是有的。那有一些人这个以前这个聚会很积极的，那最近有没有就停下来了？一旦停下来再开始就有一点不容易了，所以这叫停止惯了的哈。这个时候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彼此激发爱心，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提醒，倒要彼此劝勉啊。所以这也是在聚会当中要去做的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要去做呢？要彼此相顾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啊。所以你看这个一个主词加上这些的修饰呢，就是回答这几个问题的哈。主要的我们要彼此相顾，记得啊，不只是想着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情啊。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为了激发彼此的爱心，鼓励行善的。通过什么方式来做达到这个目的呢？通过聚会啊，不要停止聚会啊，聚会的时候呢彼此来劝勉啊，尤其是用神的话语啊，用真理来彼此劝勉。那这件事情怎么这么重要啊？是的，很重要啊，因为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人容易落到停止聚会啊，爱心冷淡呐、这个会被罪所缠累啊，等等这些事情上。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圣经里从来没有讲我们一定会有属灵的复兴的。在主来的日子靠近的时候，反倒是相反，不会有复兴的事情，反倒人心里面越来越冷淡，爱心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啊，甚至在教会里面也开始有各种掺杂的教训，甚至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进来。然后呢，一些人开始渐渐的离开神，这样的事情是在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会发生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就是提摩太后书里讲，外面的事情，教会里面的事情，是被称为叫危险的日子。那既然是有这么多的危险，有这样的试探试炼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更当如此，靠的是什么？彼此相顾，一定要彼此相顾，加入教会，加入小组，彼此呢去用爱心来提醒。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天天甚至还有今日怎么样，天天彼此劝勉、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一下哈，前面讲了那么丰富的真理啊，基督已经取代了旧约这一切有限的方式，有限的献祭，有限的道路，今天已经一次永远献上了永远的救赎祭，我们今天的良心已经得到洁净了，路已经开通了，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到神面前呢？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思想的应用。我们当怎样更加的带着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你的敬拜也好，无论是你的祷告也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在这件事情学习长进呢？持定指望啊，怎么来坚固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锚，让这个锚扎稳，不被这个风吹来吹去呢？尤其是这个彼此相顾，在彼此相顾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怎么做得更好？好不好？请大家花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这个应用的问题，记一下啊，神给你哪些的感动？然后一会儿我们回来分享，好不好？大家先用两分钟的时间先想一下这三方面，我自己，我这个人可以有哪些的应用，我当如何进到神面前。 我当如何持定这个指望，我当如何在彼此相互的事情上做得更好。好，现在请大家可不可以把镜头都打开啊，把声音也可以 unmute。 那我们接下来呢是有一点分享的时间，就围绕着这三方面的应用啊，你讲讲你自己心中的感动，你觉得在哪些方面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对你有提醒啊？我请寻盈来讲一个应用好不好，你怎么应用这一段啊？
牧师这里大概提醒我们，就是如何进到神面前，如何持守，如何彼此相顾。那我直接想到的就是，如何进到神面前，就是到神面前来，用他的话到神面前来，祷告到神面前来，唱诗敬拜到神面前来。怎么持守，参加固定的一些聚会，像查经可以是自己的固定时间，也可以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固定时间，就可以帮助我持守。如何彼此相顾，我想到弟兄姐妹。
这个讲到说更好的进到神面前所以你刚才讲了一些的例子，那这一些可能都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参加小组的聚会啊，你个人的唱诗歌啊，祷告的时间。那你再往深处可以去想，有这么大的恩典你可以怎么更好的在你现在已经做的基础上，哪些方面你可以更加的成长呢？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更深的去想画着一个具体的行动。比如说我在想到这个彼此相顾这一点上，我就觉得今年从今年的1月1号第一天，我就心中有一个感动可能2021年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恢复 in person 的 meeting 尤其那一天我们去小学的停车场去取礼物的时候，我很感动的看到大家好不容易见面了就留在那里，有些人都不愿意走留在那里在那讲话我在想以后天气好了，我们就从停车场祷告会开始，我们就在室外大家来停车场，我们有一段时间分享，然后就祷告彼此代祷，这是可以做的有机会我们一两家两三家我们聚在一起也分享祷告，尤其现在开始大家注射疫苗了嘛刚才问这个李长老童姊妹他们已经打过第一针的疫苗了师母也打过了Susan 也打过了还有没有其他人打过疫苗慢慢的打疫苗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恢复了，所以这个我相信这是在2021年要发生的事情那神也喜悦这样的事情好Sylvia 讲一个应用具体的。
我讲不出来了，徐英刚刚讲的牧师都说还要再晋升，我都想不出来我还往哪进去了啦。
你想的是哪一方面？这三个方面你想哪一方面？不要关掉，再问你问题呢。来到神面前，
想不出来，
坚定指望，
这个僵住了。
好，那就给你个作业，想想看，你彼此相顾已经做得很好了，好多人都被你顾到了你怎么更加坚固你的指望？好不好？想第二点，花一点时间给你个作业，下周回来要分享你的作业了。
下周回来就不问题了。
阿龙给我们讲一个应用，好不好？今天你觉得哪方面是你的应用？
我觉得那个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大家不能见面了，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相顾，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怎么做？讲一个具体的应用，你怎么去相顾别人？
就是关怀人家，看看如果他如果有弟兄姐妹看了有几次没有看到他参加我们聚会，就要跟他联络，看看他怎么样。
所以这个应用可以这样在接下来这一个星期里面，至少打一个电话给发觉没有来聚会的人，好不好？
好。
好，下周要问阿龙给谁打电话了 徐弟兄，你讲一个应用。嗯，
我讲应用啊。我一直在想早上早点爬起来，到现在还没有爬起来。
哦，
所以继续努力。就是那个坚守指望。
对啊，就你前面告诉我们的，就是最重要的不可停止聚会。嗯，
对啊。我现在不可停止聚会，我做的其实还不错。我有参加这个活食跟活水，然后还有这个纪要真理做，我们也甚至常常分享。然后最后礼拜天也长青也有去支持。礼拜天呢，这个主日之后的小组，我都是自动的留下来做 co-host。
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你做的都很好，但是大家一直尤其是早晨来灵修的弟兄姐妹一直在惦记说徐弟兄怎么今天又没爬起来。嗯，明天出现。
我还甚至于要大女儿帮我祷告了，这个丫头不知道祷告了没有。
好，我们请 Emily 讲一个应用好不好。
我要常常记得叫自己喜乐，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句话要常常在心里头提醒自己。
那这属于这三条哪一条呢？坚守指望还是
指望？对，要祷告，要祷告自己有喜乐的心。
好，
那这个很重要。
好，大家为你祷告哈，就是让你在神面前哈经历他的保守，有一颗喜乐的心。好，感谢主。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工来分享？不要我一个一个来点名。谁来主动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应用？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哦，
我可以讲。
你讲。
他就忘掉了。那个，因为我正好昨天做了一个题目，就是那个世界里面做一个答案，因为就是刚刚说坚守指望嘛。这个题目就是问说圣经里面哪个经句对我的影响最大，然后我想这个经句我回答的这个经句其实就是帮助我坚守指望。那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主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然后接着主又跟这些人，他们不是要替彼得拿出刀，就是要 fight 吗？那主耶稣说，叫他说，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能应验？然后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然后在今天早上我们的灵修同姐妹又分享了说彼得前书里面的，那在我们就谈到了彼得前书2: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这几段话我真的是要常常的提醒我自己，就可以帮助我坚守我的信仰。
感谢主，太好了。嗯，很好啊。
可以补充孝耶说的，他那个我当如何坚守指望，我这感动就是说坚守指望就是说要做一个门徒，不是要做一个基督徒。因为牧师当时凯查罗马斯斯伯莱斯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说3:14，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在基督里有份。这是我的补充。
靠着主要走门徒的道路，坚持到底。感谢主，太好了。
因为常常大家都说基督徒基督徒，我们就不要做一个基督徒，可以的话就做一个门徒。
不仅只是做一个基督徒，而且要跟随主做门徒。好，
我对这几条
就是第三条，彼此相顾。我是在想，我也具体在做，就是我感觉到年轻的弟兄姊妹，哪些人在哪一方面，神要用他，他需要把自己献给神，我就迫不及待地给他打电话。每次打电话以后，我感觉到都有一点进步，大家彼此都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能够愿意更长进。因为现在我老了，做不了更多的事儿，我只能靠着祷告以后圣灵的感动，马上就行动，就这样去做，彼此相顾。
所以我们能够收到童姊妹的电话都是有福的，对不对？那这样好不好，大家打电话给童姊妹，不要等他打电话给你，请他为你祷告啊，把你的需要跟他讲，然后跟他一起祷告。
这个彼此相顾我们只能够做这个，就是打电话，或者是呢，当然现在没有开会了，那如果开会的话呢，很想约他一起来交通。如果今后有小组或者是个别的能够见面的话呢，尽量的约一些时间来彼此来在一起交通，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今天学的这一段的话，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比较新鲜，对我是比较新鲜的，就是这个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要彼此相顾，这个我过去没有怎么听这样理解过啊。就是觉得哦呀，应该聚会啊，一个基督徒应该聚会。但是今天呢，我牧师这么一讲的话，我反正是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停止聚会？你就停止，就在聚会当中和弟兄姊妹见面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到彼此相顾。你面都不见啊，他的情况不了解，你怎么能够顾他？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很有很有感触。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这个应用呢，我是重点在第三点，加强彼此相顾。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尽量的做到要和弟兄姊妹能够打电话的就打电话。我反正每天这个小组里面也好，反正遇到新的人或者什么，我总是要问一问他，你从哪里来，你的电话是什么，约个时间的话再一起谈谈。哎，这样的话才能够彼此了解了以后才能够做到彼此相顾，这是我的一点。
太好了呀。
我是寻莹，有一点分享，讲到这个彼此相顾我就想到说，像前一些时候 Catherine Simon 他们需要帮忙，虽然这个 message 是在那个 Caring 的 Ministry 里面写出来的，其实教会不是所有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填那个就是一起帮忙的一些弟兄姐妹，后来就私下彼此联络，哎，有好多弟兄姐妹是很愿意的呀，但是可能他们不见得有讯息，那这个也不见得说你在聚会的时候你就遇得到，因为有时候是互相通知，就像比如说哎，我去 reach 到哪一个姐妹，我知道他们应该是很愿意的心，虽然他们不见得明白，因为有些各自忙碌嘛呀，所以就彼此提醒，彼此通知，而且一起在神的国里面行善功，也都是蒙福的，都很愿意的呀。这是我的分享。
希望大家哈能够把这些的原则能够写下一些具体的，我们马上可以做的啊，接下来这一天，接下来这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啊，一点一点去走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啊，这样让我们所听到的道。生活对我们的服事啊都能够带来改变的作用啊。好，那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啊，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 开出的又新又活的道路，可以直接进到你的面前，蒙会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献上我们当献的讨你喜悦的祭物，你说我们赞美的话，敬拜的诗歌，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所献上的属灵的祭物。主，让我们每次敬拜，让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诚诚实实的，而且是带着充足的信心，知道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是那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父，永在的君，和平的君王。主，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的面前，把我们弟兄姐妹的重担也带到你的面前，把你做我们灵魂的锚，是永不会被动摇的，我们感谢主，特别是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教会，能够彼此的成为肢体，互相的配搭，不仅是服侍，而且能够彼此的相顾，就求你让我们的爱心不断的能够成长，也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不断的晋升，让我们在这个灵命的成长，生活的需要，各方面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能够做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能够勉励行善，让主在我们当中所结的美好的果子越来越多，来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你，求你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些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改变的一个动力，一个引导，让我们真是一步一步的来行出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的真理的道，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不断不断的得到更多的荣耀和赞美，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